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啊！今天凯传再一次非常开心能够请到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一直在跟于牧师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于牧师特别从圣经当中啊，仔细的跟我们分享，主耶稣特别的告诉我们，当人死后是有灵魂的，死后的世界呢，旧约的时候啊，是被称作阴间，义人和不义的人呢，都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当主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罪人受死复活之后呢，阴间呢，变成了两个不同的部门。被主耶稣称作为乐园的地方，也就是现在我们基督徒，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我们肉体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到乐园，还有一部分呢，也就仿佛是地狱的前厅了。不义的人和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他们都会进入地狱的前厅了。上一次呢，牧师也特别跟我们分享了传道书的内容啊，也讲到了说我们人究竟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着的真正意义又是什么呢？
原来我们被造世间的神已经把永生放在我们人心里面，每个人心里面有个永远的所谓那个记号，神会刻在里面，整个人生里面就找永恒，找永生，秦始皇不是找永生吗？结果找不到，很多电影故事这样写他嘛，他就找永生嘛。每一个人啊，得到世界上面所有的好处享福还不满足，因为他们最重要就找永生嘛，赚这么多钱干嘛？希望有好的医生保住你的命，找永生嘛，对不对？所以上帝其实把永恒这个信号啊放在每个人心里面，人从前没犯罪的时间，没堕落时间，他这个信号很清楚。犯罪堕落以后呢，人爱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往往忘记了他心里面有这个永恒的记号。所以上帝就说，人活在这地上啊，福音啊，圣经啊，圣灵啊，每天在工作啊，要人重新寻找他在他心里面的永恒。所以人生活在这地上最重要的目的什么？不是赚些钱留给后人，不是你在这里跟我在搞录音，也不是多讲两篇道，这些事情都应该做，彼此的去鼓励，彼此的建立，我们要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但是最重要整个过程里面就是要找出我们心里面永远盼望的确据，提醒每一个人你心里面有永恒。假如没有永生的话，你人生所有的兜兜转转了，转来转去都是空的。有永生，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有价值的，心里面的永远的记号啊还是在埋在里面。其实我个人的生命里面也经历过过去的家庭里面的事情，我对生死灵魂的人生的经验呢，经历过。
于牧师啊，记得在您讲到的时候也曾提过，在您非常年幼的时候，好像您的父亲就很早的离开这个世界了。
是的，我在11岁的时候，我父亲就离开。我还记得那时候呢，大概好像是晚上，我睡得懵懵松松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我爸爸的伙计啊。其实是我从前爸爸的保镖，他就按门铃进来，叫我妈妈把我们两个带去医院那边看我爸爸。去医院的过程里面呢，那个人跟我说，你爸爸不行了，今天马上要离开世界。我哥哥那时候已经是个基督徒啊，不到13岁吧。他在去了医院的途中啊，在车上面跟我说，他说弟弟不要怕，我已经跟天父祷告，爸爸这次不会有事的，他这样说啊。结果呢，到医院的时候呢，不到1小时半小时吧，那我爸爸气就断了。那我们的那些我爸爸的妹妹啊，什么姑姑啊，姑姑就马上要我们跪在床边那边嘛，要我们哭嘛。 那不哭爸妈死了快哭吧，那我没声音啊，他说我没声音就还在捏我，要哭我没声音就大声哭嘛，爸爸死了就大声哭嘛。其实我是很伤心的，哭在心里面了、啊、我看到地上面我的眼泪啊一点一滴的打到地上面了。我爸爸死了，哥哥说他祷告啊，耶稣为把我爸爸的病治好，但是还是我爸爸离开我们了。所以我记忆里面啊，我有我爸爸所有的形象啊，记忆里面都是好的。十一岁以前我爸爸对我管教很严，但是是好的父亲的形象，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到那个反叛期嘛。当时很小就经历我爸爸死这个经验。过了几天吧，有一天我在家里面了啊，突然间想起来，原来我已经真的没了爸爸。现在不是好像昨天的事今天没发生，是真的昨天的事今天还继续发生。昨天的父亲死了，那时候小时间不知道这么严重，昨天父亲死了哭了一场，今天没事吧，那今天父亲还是死，你以为今天父亲没有死吧？小孩的心理啊，不懂得怎么去承担。那时候我好像是睡在我爸的床上闭着眼睛嘛，突然间里面啊很恐惧啊，突然间整个人跑到一个黑色的洞里面啊，很怕，不知道有一天啊我的人生要去哪里。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在黑洞里面我找不到我父亲，我问我父亲到底去了哪里，我知道他死了，但是他去了哪里，假如今天我不知道我父亲去了哪里，那我怎么知道有一天我死了我去哪里呢？
哦，您那时候是在做梦吗？
不是做梦，我是躺在床上面眼睛闭着，脑海里面就有这种的感觉，思潮啊，然后马上就哭了，哭得要死，很怕。但是哭不是因为爸爸死了哭，不知道死了去哪里，那种恐怖感觉让我哭，跟亲人死的那个哭不一样。突然间我妈妈回来了，我妹妹也跟妈妈到外面去买东西回来了，回来还拿了一点冰糖嘛，拿煮糖水的冰糖，然后偷点冰糖吃，嘴巴里放点冰糖，就忘记了那种恐惧。所以看世界上面的物质啊，多厉害，一点点的甜的东西，你灵魂的忧虑啊，马上忘掉。那是我小时候的经历。成长过程里面呢，到我差不多后来读书啦，出来做事啦，后来做传道啦，有好几个经历呢，我知道或者让我经历到。有一次我同父异母啊，那个妈妈已经死了，后来我的妈妈才跟我爸爸结婚。我爸爸以前还有一个太太，他有儿女，但是他死了，后来我爸爸就跟我妈妈结婚嘛。那个同父异母的那个姐姐来看我，就跟我说了一些我父亲啊从前啊我还没出生时候的事情。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大是他，然后两个哥哥死了，叫我爸爸在中国期间他们死。第一个呢，就是他是不是念大学时候在这个操场上面跟他踢足球嘛，人家这个一球踢过去就刚好打到他的心胸啊，他马上就吐血，不久就死了。但是大儿子吧，那你看我爸爸那时候的儿子是23岁啊，读大学嘛，父亲其实很难过，对不对？两个儿子这20几岁就死了。哦，还有一个哥哥是16岁患病了，病了就死了。我父亲离开我，我是觉得他这么早就离开我，我觉得我父亲为什么不活久一点，让我多一点好处啊？其实我父亲离开我，让我的人生啊，感觉到失去了亲人的这样感觉。只有父亲在生时间啊，他比我的领受更厉害更深，因为他两个儿子都离开他嘛，而且是最有前途先离开他嘛。当我想起了父亲，现在也常常想到，假如我父亲活着，其实也不是个所谓人生是很顺利的人生，也是亲人离开嘛。那我还有一个弟弟啊，他有两个儿子，他的小儿子在11岁的时候啊，有一天在马路上边啊，他就去买东西嘛，买那个烧腊的肉啊，离开那个店铺的时候啊，在门口就突然间晕倒就马上就死了。那时候香港还卖那个报纸，卖了很大一段。
您说的是新闻报道
啊？对，
新闻说。
那天我是从温哥华、啊、坐飞机去 Edmonton 讲道嘛，我一下飞机来接我的那同工就马上跟我说，你弟弟的小儿子在香港死了。我不敢相信，因为我弟弟的小儿子跟我的儿子是同年的嘛，他们两个是好兄弟，他来住在我家，住在同一个房间嘛。这个小孩是在我太太在教会里面讲布道会时间第一个走出来说我要信耶稣了， 活他的很开心。第二年他都在香港这样就离开了，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打击的，因为这个小孩是我们很爱的，人这么多他很不怕的，站起来就是信耶稣嘛。其实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那你会有问对不对，这个小孩这么无辜啊，就11岁就离开了，那你也是很无辜啊，11岁的你爸爸离开你的。人生其实就是这样，不管你是活多久，是小孩的是老人家的，也是会离开。离开以前人生啊，好像那个传道书说的啊，最重要是什么，是你有没有找到你心里面永恒的记号。
空虚一代过去，一代又传来，风往南面刮旋，又向北传开，日头东边升起，日头转西埋，生命空虚空转，活着是无奈。上帝创造万物，万事成为美好，永生放在你我的心怀，天父慈爱作为人不能参透，爱子救赎奥妙解开，上帝创造万物，万事成为美好，永生放在你我的心怀，天父慈爱作为人不能参透，耶稣依赖生命充满
好像我弟弟的小儿子，他找到了，他死的前两天吧，学校里面那个老师给一个考试啊，他们整班同学写文章，课题什么呢？假如你只有人生最后的20分钟，题目是这样。他的同学很多都写了不同的答案出来，也是说我要睡觉，还有20分钟快睡了，睡完就死了啊。而且要我要吃啊，多吃20分钟才去死，做保鬼嘛。还有人说我要打游戏机啊，不是死了没有再打了嘛。那我弟弟小儿子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要祷告，说人生到最后的20分钟最有意思的就是跟父神啊说话。你不要看他11岁年纪这么小，他生有时死有时很快就过去，但是他找到他里面的记号。最重要人生啊，其实走过很多苦难啊，很多经历。我妹妹她的丈夫是个传道人啊，是这个加拿大使节的总干事，他在早上到外面跑步嘛， 跑步生时间呢，那么太阳啊，把那个开车的人啊眼睛照得很正面嘛，他没看清楚就开车了，结果我的妹夫啊，他过马路时间他把他撞死了。那我妹妹跟他两个女儿还不知道，早上起床还在埋怨他的爸爸还没回来，把他们叫醒去上学去上班。现在他们两个女孩跟我妹妹都要迟到了，不管了啊，预备好了离家出去上班上学了嘛。结果在门口就看到警察车了，很多东西了，才发觉她的丈夫我的妹夫就在那时候给人家撞死了嘛。那时候在多伦多安十礼拜里面很多人啊，因为很多很多传道人认识他嘛。那你说做一个传道人是不是会命比较长啊？不是，也会有意外，也会有危险。服侍神的人是不是比较蒙福命长啊？不是，很多人来他安息礼拜，证明很多人曾经在他侍奉的年日里面得到他的帮助或者是鼓励嘛。原来我们活在世界上面不是为了多活一天，完全只有一个目的，共同的一个目的，就是寻找在心里面的那个记号，把这个记号拿出来。假如今天我们能够再活一天的话，再用这种永生记号的生命来为主多活一天，假如还有二十分钟的话，就用这种永生记号的二十分钟来多活二十分钟。
心乐如意，展翅欢。
所以灵魂这个问题呢，需要有个解答。但是我们人里面呢、心灵里面那种永生的记号啊，更需要找出来，先找出来，然后呢，你再说灵魂这个神学啊、信仰的问题才有意思，不能说个半天没用，因为你的灵魂还没有什么，还没有苏醒。你叫灵魂苏醒的人才去学习灵魂将来去哪里，灵魂到底在圣经里面的背景，灵魂的对我们人生今天的动力是什么才有意思。
那于牧师，灵魂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是苏醒呢？
灵魂怎么才苏醒？好，这样说啊，不要让你的灵魂沉睡，就这样才对。不是我们的灵魂不苏醒，是我们不愿意让它苏醒。你懂这个分别吗？有一个人在睡觉，他睡了还没有醒来啊，那就把他叫醒，使他苏醒嘛。有些人呢，你叫他起来他不起来，他是故意不起来的嘛。这个分别就是，有些人他是不知道要起来，有些人是他知道要起来却不起来。灵魂苏醒这观念是后者，他是知道他的灵魂要苏醒，他是故意不苏醒。大部分人是这个问题。我不应该这样，要不要说这个秘密给你听了啊？我的太太呢，她睡觉时间她一定要把那个闹钟啊时间放好了啊。闹钟比如说五点起床，他按五点钟起床啊，那闹钟五点钟起床就响了嘛，响了以后呢他不起床啊，他也不把那个闹钟按停啊，那我很奇怪，那我都醒来了对不对，那我就把他的闹钟再放近一点，放到他的耳边，他看一看我，看看闹钟还是在睡。他不把那闹钟按停，那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把闹钟按停啊？他好睡吧，不行，把闹钟按停了我会睡了不起床吗？那你怎么怪是不起床呢？但是我不想起床。看，当然了，这个是你说我是于斯姆斯可爱的一面，但是也是可笑的一面，就是人生就是这样，我知道要起来，我选择不起来，但是也不敢不起来。不要把那个闹钟停了，停了我可能不知道要起来，但是我也不想起来，就去闹了，等结果呢，那闹钟一直在闹，那大家习惯那个闹钟想在睡觉，以后闹钟不响不能睡，完了吧。这所以呢，人啊，跟我们肉体里面碰到的这些生活里面的有趣的事情啊，其实灵魂也是一样，不是说我怎么样使我的灵魂苏醒，是怎么样使我们灵魂不要选择不苏醒。圣经说得很清楚，你要看这个大地，你有时候对你自己说话时间，你就跟你自己说吧，你从哪里来又归回哪里去。假如你是从上帝创造你的灵魂而来，你的灵魂就归回创造你的上帝那边去嘛。所以诗篇23篇不是说吗，他为了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只有谁能够使我们灵魂苏醒呢？耶和华是耶稣，是我们的神嘛。但是你不接受这个耶稣，不接受这个不会打盹也不会睡觉的上帝的呼唤，上帝不打盹也不睡觉，每天在叫你，你就再继续叫我吧，你不要停止叫我啊，你停止叫我就睡得不香，能够这样吗？神上帝每天叫他，他每天继续睡，他是故意不要不苏醒。有一首歌叫梦节嘛，上帝不用闹晨钟，但他愿意成为我们每天的闹晨钟。但是人就是这么恶这么差，有神做闹钟就睡得更香。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
身不得的